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二讲，世界之王。路加福音二章一至二十节，以赛亚书九章六至七节。普杰西牧师，2019年1月13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注：普牧师上一次已经提到，因为这一个多月以来，正好是等待基督降临节和圣诞节，他已连续四个礼拜讲了路加福音第一、二章，所以这里他跳过了第一章的许多部分。有句俗话说，人人都想统治世界。从我家的情况看，这句话有道理。我们对权力都有饥饿感，只不过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背景、能力、特权去得到这样的权力。但并非人人都是这样，神赐给有些人极大的权力。今天早上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就遇到一个这样的人。让我们先来看世界的王。路加已经告诉我们，有个孩子将出生，约翰来就是为了给他预备道路的。现在他要告诉我们这个孩子出生时的那个世界。路加的镜头聚焦在一个人身上，凯撒亚古士都。你若学过欧洲历史就知道，圣经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凯撒亚古士都是位极其著名的罗马帝国开国皇帝。他原名叫盖亚斯·阿凯维亚，是朱利叶斯·凯撒的外甥孙儿。朱利叶斯·凯撒临死前领养了他做继承人，成为罗马政权的三巨头之一。后来他大权独揽，把原来的罗马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从外表看，保留了原来的集体领导制，但事实上他掌有绝对权力，成为第一个罗马皇帝。在位期间，从主前27年到主后14年，曾给罗马帝国带来相当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他曾说过，在他掌权期间，罗马的詹纳斯殿殿门关闭过三次，每次此殿门关闭就意味着罗马无战争。罗马人相信，詹纳斯殿殿门打开时，上苍会赐福。有史以来，詹纳斯殿殿门只关过两次，所以亚古士都以自己给罗马带来的和平而骄傲。他的名字是罗马参议院给改的，他们甚至把他出生日定为新年。罗马参议院的记录这样说：掌管我们生命的上苍特别眷顾，以完美做我们的冠冕，为全人类的益处，给这个世界送来了最最令人敬畏的一位英雄。他乃是我们和我们后代的救主，他平息战争，他的出现是超过万人所想所求的好消息。这位神的出生乃这个世界的福音。路加的镜头从凯撒亚古士都一个人身上渐渐地收回，给我们展现了广角的巨大场面，凯撒亚古士都权杖下的领土与人民。他四次提到人口普查和和本座报名上册。人口普查关系到税收，的确有经济上的益处，但更重要的是向百姓宣告谁说了算。当时有许多国家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亚古士都的嘴一动，人人遵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二章二至三节。你们注意一下这里的语言，就知道亚古士都的权力有多大。这是一位真正在地上掌权的王，他给予人民他们所想要的和平、保障、食物、尊严等等一切。他临死前说：我立国的时候，罗马是一块土坯，今天成为一块大理石。他还给世界留下了一个遗产，那就是王朝和国王。此遗产后来害了许多国家。一个人统治其他许多人，其结果永远是当权者权力膨胀，人民遭压迫。这是一个被无数次证明了的事实，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路加在这样的背景中向我们介绍了弥赛亚的出生。如果说刚才说的是世界之王，那么下面就是马槽里的对手。路加四次用报名上册这个词来描述这位王的至高无上。现在他的镜头又重新拉近，聚焦在一个家庭，他们的背景是来自拿撒勒的大卫的后裔，往伯利恒大卫的家去。若你是个以色列，听到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二章五节，你就会想起关于大卫的王位，大卫后裔中的 一位必成为王。这位王不仅是以色列的王，也将是世界的王，他的国将永无穷尽。亚古士都的话使许许多多家庭从一地到另一地，其中一家从拿撒勒到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满了先知预言的地方，预言关于大卫儿子出生于伯利恒，他的权柄将超过世上所有的君王。也就是说，凯撒亚古士都的命令使天下人都行动起来，实际上是在遵从神的话，对吗？这个家庭不得不往伯利恒去，因为弥赛亚必须在那里出生。所以说，看上去凯撒亚古士都是一位全权君王，但在他背后却是一位真正的全权君王，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21章一节，这个家庭因着亚古士都的命令去伯利恒，正是神的旨意。他们家必须去伯利恒，那个孩子必须在伯利恒出生。你若仔细阅读圣经的话和当时的历史记载，就可会发现，路加有意的把前面我们引的罗马参议院描述凯撒亚古士都的那些话，通过天使的嘴来说明耶稣的出生与使命是直接与当时亚古士都的权力相竞争的。这位刚出生的婴孩必将成为大君王，但他成为君王将通过不同的途径。路加用重复的语言来告诉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婴孩，用布抱起来，躺在马槽里，二章七十二十六节。路加要我们知道这个孩子躺在马槽里，我们因为对圣诞节熟透了，这句话不会引起我们太大的注意力，但路加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一点，以致不断的重复用此作为象征这位将来之王的记号，好像不怎么令人印象深刻呀。至少是这个婴儿的脸上发光之类的记号，对吗？这段经文一开始用凯撒亚古士都的人口普查命令来说明他的全权，这使我们想起大卫王曾进行过类似人口普查的数点军兵，目的是要知道自己有多少军队，有多少人在自己的统治之下，此外也让被你统治的人们知道你是谁，你的权力有多大。但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件神所憎恶的事，撒母记下24章。这也是长有全权之人的本性，你成为大牧羊人就开始吃羊，这不就是大卫所做过的吗？为了得到拔示巴，他谋杀了乌利亚，这就是神恨恶的原因，因为人一旦握有这样的大权，就会干下这样的恶事。他或许能给人民带来和平，但那是有代价的。那么路加几次三番提到马槽，是要显示什么呢？是要显示这位君王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要显示这位君王的掌权。路加在这里所用的用布抱起来躺在马槽里，几乎和他在23章里所用的描述一样，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初代教会的先父们对路加第二章和第23章这样的描述做对照，总结说这就是基督耶稣这位弥赛亚掌权的方式。宗教改革时期，著名的荷兰画家伦勃朗画过一幅叫《神圣家庭》的画，你们很多人可能都看到过，画面上是玛利亚、约瑟和婴孩耶稣宁静安详的家庭生活，但你若仔细看，你会看到约瑟站在他的木匠桌前，他正在制作的那块木头好像有着十字架的形状，预表着将来要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不会错过这一点的。他被放在哪里？是在马槽里，那是喂牲口的地方，也就是说他躺卧在喂牲畜的地方，就好像是食物一样。天使说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二章十二节。这是个什么记号？他将死去成为可吃的食物，我就是天上来的粮，到我这里来到必定不饿，约翰福音六章35节。这就是路加在这里为我们画出的一幅图画，听上去有点可笑，是吗？2000多年后我们在这里讨论那个婴孩，不但是讨论，我们马上就要吃，得到饱足，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安息，并且还要宣告这个好消息，这一位是万王之王。当他复活之后遇到第几位妇女的时候说，愿你们平安， 他带来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这个好消息从罗马的凯撒统治之下开始，到保罗在罗马监狱里所宣讲的好消息。这位王掌权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到撒玛利亚，并且直到地极，罗马帝国本身将倒在他脚下。这是福音的奇特，这是神的幽默，这是神的愚拙，这就是神告诉你他的国度，他拯救的方式，这样告诉了你关于自己的生活。神来不像凯撒来那样不可一世，而是谦卑的来，成为属他之羊的食物。他来自于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出生于不起眼的父母，来拯救那些有需要的人们。这就是神建立他国度的方式，他的国度必将击败世上所有的国度。你几乎可以听到世人的嘲笑声，他们嘲笑我们所信的愚拙，相信耶稣可以使死去的活过来，吃耶稣可以使我们重新得到生命。尽管他们嘲笑，但有一个事实是无可否认的，罗马帝国早已荡然无存。凯撒亚古士都最著名的不是他建造的宏伟殿堂，他说过的话，或者他所带来的和平，而是圣诞节期间每个礼拜天他的名字被读出来，成为这个婴孩出生故事里的一部分。凯撒的权力威严早已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基督的名字至今为止仍然在全世界宣告，他掌管着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方言，掌管着像你我这样的人。这位当年躺在马槽里的婴孩，后来走上十字架，被安放在坟墓里，三天后复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所以我们宣告这样一个好消息，基督是万主之之主。他应许过，今天仍然应许说，只要我们凭信心听他的道，吃他的圣餐，他就使我们的生命更新。将来有一天，在整个被造世界，每个人都眼睛都被打开，看到数不过来的人往这位君王的国度里去。他成就此事的方式是谦卑、死亡，成为饥饿之人的食物。保罗的伟大事工是在罗马监狱里完成的，也就是说，神在你身上做工，看上去不像是得胜，不像是大有能力，也不是你所想要的安全感。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不在做工，在我们最低潮的时候，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基督耶稣得以彰显，神的大能得以彰显。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变化，愿我们继续凭信心生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餐，今天早上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应用起来应该是最简单不过了。基督的确来过，成为你的食物。这件事虽然听上去有点奇怪，但你们是饥饿的人，需要这桌子上的饼与酒。我们都希望得到荣耀，希望得到生活中的好东西，但如在何得到这个问题上，我们却像是从前的每一个凯撒，只要我能够出人头地，超出别人，那我就感到快乐，感到满足。但事实上，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都已经有了经验，不管你得到不少，那些东西永远无法让你心满意足。今天早上，基督来到你面前，要把他自己赐给你，为了你所犯下的罪成为牺牲，但他不仅是要免除你的罪，他也要喂饱你，使你得到满足。他向我们显明通往荣耀之路，想要保全自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舍去自己生命的必得到生命。这些话是我们所想不通的，因为他们不现实吗？然而我们现在知道，基督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一切权柄都已经属于他了，因为他自愿舍己。现在他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来吃喝他，与他有份，好叫你知道你的生命藏在他里面，你在神面前已经成为圣洁。他邀请你来进入他的死里面，这是唯一活着的方式。他应许过，你越是忘记自己，就越得到喜乐满足。你出去的时候可以代表他，为你周围的人舍己，把神的生命传递给别人。我知道你是不愿意这么做的，我也不愿意，但这正是神召我们的目的。愿神赐恩典于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抵御捆绑，使人永久 转瞬飞逝。